我们一般人对世上觉得应该要有的福是什么？当然，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到有钱，对不对？这是个福，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讲啊，特别在新年的时候，第一句话会讲什么？老实说。其实我这几天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有弟兄姊妹说恭喜发财。讲完之后，他说彭老师又是跟牧师讲说，哦，不，好像太俗气了，不应该讲恭喜发财。那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哈，我们要发点属灵的财，就是为主得人哈。哎，我们都盼望有钱，对不对？然后希望也有势力，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福气。你有势力的话，你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有钱的话，你现在就可以退休了，是不是？我很羡慕，有些人都提早退休了哈。但是提早退休有时候不见得很好，对不对？又会觉得好像没有太爱好的，或者是一个合一的目标在追寻。那有位，对不对？你有官位啊，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福气。我们常说福禄寿，对不对？你要公禄啊，你有这个得到这个禄哈啊，福禄寿，这都是福气啊，都是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所追求的啊。你有长的寿命，现在我们跟人家比什么？比寿命，能够比人活得越久，那就越好，是不是？那我们思想这些福气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都是在讲德，对不对？都是在讲拥有，是不是？我们对福气的定义比较想到的是你拥有什么。你没有的话，你就是不是很寒酸？你没有的话，好像觉得你没有成就，你一点成功都没有，活在这地上好像没有什么益处的感觉，好像你走了这一遭好像有点白走的感觉。那我们对福的定义常常就会想到说我有没有得到些什么，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福。但基督徒的福是什么呢？基督徒福是什么？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对彼得说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说你很有钱，你很有势力，你将来会做大官，是不是？他对彼得说这句话的话强调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来之后，他颠覆了我们一般对福气的看法。福气我们都很盼望我们能够得到地上的福，福禄寿，对不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得到。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在思想除了地上的福气，也要想到天上的福气；除了肉身要有的福气，也应该想到属灵上要有的福气。其实神很盼望我们先有属灵的福气。当我们有这属灵的福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较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我们地上的福气，不是用你追求地上的福气来想办法去把它堆砌起来，希望你能够有了这些之后，你能够再爬上一步，就爬上永生，就爬上 长寿，就一直继续的爬上去。不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要我们看的福，不是用地上的眼光来看，不是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如果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一件事情，发现基督徒的福跟世上所谓的福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福强调的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福是强调与神合一，基督徒的福是强调在主的里面，基督徒的福是强调你能否与神同行，你能否与神同心，同时呢，你要与神同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地上的福是讲到是德，地上的福是讲到拥有，但是呢，天上的福或者是说这个属灵的福气强调的是与神相连，与神相连。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跟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在这里哈，既然是年嘛，我们要对应这个过年的一些气氛哈，我们来做个对联好不好？我做一个对联哈，我相信我 说了上联，你们大概会对下联哈。上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下联呢？对了，哇，你们厉害啊，厉害了哈！一二三四五六七，下联什么？七六五四三二一。好，那横批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杰瑞米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有没有？他在尼克队的时候，他的球衣号码是几号？17。然后他怎么把它解呢？一是什么？他自己，不是神。七呢？代表神哈，完全哈，七是完全的数字嘛，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讲，七是完全的数字哈。那只有谁是完全的？神才是完全的，对不对？他说：“哎呀，我跟神在一起啊，1:17嘛哈。现在到了火箭队哈，就是变成七号了，因为他拿不到17号这个球衣，只好拿7号，主的完全。好，那我们横眉呢？是应该横批应该怎么批？上联1234567，下联7654321，然后呢？”哇、哦，与神一起很好啊，很好。我们用比较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语，就是解你刚刚那一句话啊，就是我们通常会讲天人合一，对不对？啊，或者是说我用神人合一啊，因为有一也有七，对不对？上联有一也有七，下联有一七也有一啊。我们就把它批神人合一啊。其实这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对不对？我们一般我们都很盼望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哈。当然中国人是把天当作神来讲哈，希望追求到这样的一个境地，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其实最好的福，最美好的福，也是神要我们得到的福，其实就是神人合一。耶稣在这里，他称彼得是有福的。为什么称彼得是有福的呢？为什么？好，当耶稣称彼得是有福的，我们在看圣经里面提到有福的，什么是福哈？他提到很多项啊，在这里列出来好多项，对不对？包括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八福啊，还有呢，在诗篇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人，这人是有福的。还有呢，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再加上后面所列的这些八福，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所说的福很少说我拥有多少财富，对不对？你看，如果我们读了这些圣经上的经文的时候，把财富是抛在下面的，把权位抛在旁边的，神不把这当作是福啊，乃是当作一个是品德上的，一个是伦理道德上的。如果你在这边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你都能够享有的话，那才真正的是福。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一个赦罪之福是真正的福气啊。你一个人得罪别人，然后呢，有一天呢，他跟你说我赦免你了，我饶恕你了，是不是福气啊？是不是福气？好像答应的人点头的不多哈。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是得罪了一个人，他没有饶恕你，你会不会想要见到他？你见到他的时候又会怎么样？赶快躲起来，是不是？你不会想见到他哎。当然我相信你们在座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得罪某些人啊，大概这方面的经历不深， 但是我们知道，你真的如果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得罪了别人，但是呢，又没有得到别人饶恕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释放。诗人在这里他提醒，他说到赦罪之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是我们人每个人都需要的。如果你没有饶恕别人，其实你也没有得到那个饶恕别人的福气，对不对？你自己也会被抓得紧紧的，得不到释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福气，这些福气你会发现根本跟财产跟地位跟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你所赚得的这些东西是不列入这个福气的范畴里面的。反而是当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当我们有许许多多东西，我们是可以有神为我们倚靠的时候，这才是福气。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真的是没有福气。但是当我们得着神，其实很多我们自己认为的一些福气，这些东西都会随之而来。相不相信？相不相信？你们自己去做个评量吧，你们自己去做个决定。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之福是强调这一部分的，以至于耶稣他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那有福在哪里？有福在哪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没有把它全部的经文都列出来，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对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也就是耶稣传道了好一阵子之后呢，他行神迹，他讲天国的道，他甚至医病赶鬼，他这些都做了。做了之后呢，有一天法利赛人他们都跑来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行个神迹给我看，叫我信。你可不可以行个神迹给我看？耶稣有没有做？十六章的前面的时候，耶稣他说，天下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这神迹比这更大的。他没有行神迹给他们看，为什么要行神迹给他们看呢？难道某个人叫耶稣行神迹，我们求神行个神迹，神就一定要听我们吗？耶稣基督并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你要我行神迹给你看，我反而不行，反而不行。但是当有需要的时候呢，要荣耀神或者是安慰鼓励人扶持人的时候，神迹反而会行出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没有行神迹，反而告诉这些人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是比这更大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到说，约拿的时代他到尼尼微去传神的信息，当他一去传的时候呢，再过40天神就要毁灭这世界了。当他传这个信息，全城从上到下，从老到少，甚至从人到动物都披麻蒙灰悔改归向主，承认自己是何等的罪人。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的是，当他们得罪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认罪，我们没有得蒙神赦罪，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赦罪之福。这是耶稣基督他所提醒的。当他这样子回答他们之后呢，耶稣基督好像产生了一个身份认定上的一些迷惑，是不是？他反而在这时候回过头来，当人走了，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他要门徒来告诉他，人说我人子是谁？接下来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基督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谁呢？弟兄姐妹，在身份认同上，我们可能会有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特别是我们这些移民们，对不对？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美国还算是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是一个容纳移民的国家，但是当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会被产生一些错乱，或者产生一些很深很强的一些文化冲击、语言冲击、习惯冲击，各方面各方面的冲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三个月时间在丹麦，在那边因为我们的宗派派我去进修一个神学，然后在那边跟当地的教会有一些交通。在那里的时候，那我在刚好在那个break 那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礼拜时间呢，我去看一些朋友。那个时候呢，去看一个人，这个人他是跟我一样背景是从台湾来的，他后来是在台湾呢娶了一个丹麦女子。那个丹麦女子是原来他们学校的一个英文老师。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我们以前常常会常常调侃哈，有的时候会讲一些比较一些调侃的话。如果说我们台湾人哈，我们华人如果能够嫁给外国人哈，我们因为那时候很重视外销，我们就说外销成功了，外销成功了。那因为他要嫁出去了，那如果娶进来的话，哇，我们就说进口成功哈，进口到了。那这个人他是娶了一个丹麦女子，但是呢，后来呢要到丹麦去生活，他跟他的太太到丹麦去生活，那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不太适应，不太适应，我们通常都会发现说，其实好像我不知道，好像是不是女的跟着丈夫，妻子跟着丈夫到一个地方，是不是比较好适应，还是丈夫离开自己本地本家到了别的地方，是不是比较难适应？我还不太清楚哈，不是很清楚。那这个男的等于是跟着太太回到丹麦去了，后来发现真的是很不适应，在那边也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之后呢，他好像有些错乱了，错乱之后呢，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好像就不太好了，一直想要回台湾，回台湾。后来呢，真的回台湾了，把妻子孩子放下回台湾了。那我去那里的时候，是有一个以前来台湾的一个丹麦宣教师，他带我去看这一位这位姐妹，她其实以前也是到台湾的一个类似用英文来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师。看她跟她的家人，我到她家里去跟他们谈，跟他们交通，他们对我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我能够帮忙做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做丈夫的回到台湾之后呢，把妻子孩子有两个孩子放在丹麦，当然丹麦他们的福利很好，他们生活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缺少了这个父亲。希望我回台湾之后呢，能不能找到这个父亲跟他谈一谈。好，如果他能够回丹麦是很好，但如果不回丹麦的话，可不可以办理离婚手续啊？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丈夫已经不在了，那没有这个实质的丈夫在的时候呢，会在他们在一些法令上或者一些福利上好像会受到一些影响。希望我能够回去来跟他谈一谈，看他是不是能够回到丹麦，或者是能够办理这个手续。我回台湾之后呢，就找了机会，终于找到他了，找到他跟他谈。他是觉得他的冲击很大，他说他不管怎么样他绝不回去。的确好像一个悲剧存在那里。那今天不去谈这个结果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我们生活在那里会不会产生的一些身份的认同的问题存在。 耶稣在这里他有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其实耶稣自己本身没有，本身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却会发现当这些门徒跟着耶稣生活在一起有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那他们到底认不认识耶稣？这是耶稣他要问出来的，他想要晓得的，到底你们认不认识我，认识我是谁，同时呢，别人认不认识我是谁。其实耶稣基督他心里面有点的难过，就是他传道了3年，但是呢，好像别人不认识他是谁，不认识他是谁。其实对我们个人而言呢，如果说我们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迷惘，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在座，你们了不了解你自己？你们了不了解自己？啊，有的人很不错，马上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是个外向的人，或者是知道说你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自己也发现说我好像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其实我是蛮了解自己，但是也就发现说有的时候好像，哎，不好像全然了解自己，会不会落入在那种迷惘当中？但是有些人他非常认识，非常了解自己。其实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人，他知道他所舍的，他知道他所得的应该是什么，知道他该做些什么，这个人是蛮幸福的，是蛮幸福的哈。那另外就是我认不认识别人，我认不认识了解别人。我如果不认识不了解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太自我？因为我只想了解自己，我只想追求我自己的，我不去了解别人，不去关心别人。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人，其实可能就是很自我。那如果 你认识别人又了解别人的，其实呢比较能够体恤到别人，体恤别人的软弱，或者是能够抓住别人的心意。当然在战争里面，我们常说孙子兵法说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是需要常常知己，同时要去知彼的。那耶稣在这里他好像有点点那个哀怨出现，哀怨出现。其实他对他的门徒们，他对他们是期待蛮大的，蛮深的。可是呢，他发现好像他们并不见得认识他，并不见得能够了解他。当我们发现别人不了解我们，我们跟别人相处在一起很久呢，或者是给对方供应了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哈，把我们自己孩子养大，养大之后呢，你会发现如果他不了解我，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好像有点白费心思，就觉得心里面很难过，很酸啊，酸酸的。但是如果一旦有人很了解你，很认识你，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安慰。耶稣在这里他特别就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我是谁，同时呢你们说我是谁。在这里呢，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认不认识耶稣是谁。如果我们不认识不了解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人生不见得很丰富，说实在的就是一个黑白的人生。耶稣在这里他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很盼望他们了解耶稣基督。12个门徒跟随耶稣，跟他生活在一起，他用这两句话问，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他提出的问句，他这样提出这个问句无非是要让这些门徒们他们去把他们这3年跟随耶稣所学的，所经历的，跟耶稣在生活在一起的，做一个适当的整合。 在他们做了这个适当整合之后呢，他们也要更加的确定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到底是不是值得他们跟随。我不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会不会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曾经有弟兄姊妹哈，他跟我说我信主了，但是我也发现好多问题好像都出现，好像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存在。我就说感谢主啊，你就是要有这些疑问，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好像就没有疑问了。其实我们这是这个正常的现象，当你信主之后你还是会有很多的疑问出现，你一定要把你这疑问拿出来，不要认为你有这些疑问你很罪恶感。我特别鼓励他，感谢主，你把这些疑问拿出来，当你把这些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重新的去省视，我们重新的去到主的面前来求问，或者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也重新的从圣经里面去看神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信主之后不是说就没有疑问了，但是呢，我们反而会用更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会慢慢发现，其实用我们小脑袋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认识神的，我们反而是要更多的去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启示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特别称赞彼得，他告诉他，他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为什么有福？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基督这是希腊文，就是救世主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名称我们说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也是救世主的意思。彼得他马上回答，没有人敢回答，只有彼得回答，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也就是说你是救世主，你到地上来拯救我们。刚刚我们讲到说赦罪之福，对不对？得赦免其过人，这是有福的。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就是借着他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好叫我们得赦罪。他代替我们死，他代替我们死。刚刚我们写对联，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春联啊，这些春联你再去仔细去追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春联是红的，对不对？哎，我们好像这一代都已经没有写对联了，是不是？好像这一代是不是破四旧的给破掉了，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在市场上呢，一定啊，有些人就在卖春联啊，然后呢，你跟他买，然后呢，他就写一些对联写下来，或者他已经写好了在那里，或者是你要他写你想要写的一些字。那这些春联都是红的，对不对？红的啊，然后在上面写字。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都知道这是犹太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前，他们在最后的时候呢，法老王不愿意放他们，因此呢，神只好差派摩西降最后一个灾，这个灾就是杀埃及人的长子。而以色列人他没有得到这个灾，他们没有遭受这个灾，就是他们宰了一只公羊，宰了只羊羔，宰了之后呢，然后呢，把血涂在那个门楣上，只有涂过的这些家庭才不会被这个杀，这些长子才不会被杀。埃及人没有涂，没有一只动物的牺牲代替了他们的牺牲，以至于呢，他们长子都被杀了。得赦免其过的人，真是有福的。耶稣基督是基督，他是个救世主，他就是要到地上来为人而死。耶稣基督满不满意这个答案？当然满意了，当然满意了，因为彼得已经说到耶稣是基督了， 而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呢？把世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把世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基督是基，耶稣是基督。接下来他说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在很多人的眼中，因为当耶稣问这个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呢，他们怎么讲？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不管他们提到谁，他们都把耶稣是列在先知位分当中。当他们把耶稣列在先知的位分当中的时候呢，无形中就已经把他的位分从神拉到成为人这样的位分。只有彼得他点出了，他深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告诉其他的门徒，也对外宣称耶稣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终于得到安慰了，终于得到安慰了。因为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是让耶稣得安慰的时刻，是让耶稣得安慰的时刻。那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说你100分我要怎么样好好的奖赏你哈。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春节聚餐你不用带菜来了，他没有这样奖赏，他反而提到一件事情，说这是神所指示你的，神所指示你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启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彼得在这里他得到神的启示，他一方面他认识耶稣是谁，接下来呢他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自己认识的，乃是神启示他的。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因为我们完全的相信他，如果要完全相信他，这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的。我们信主也不是完全认识他，如果要完全认识他，我们是到老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地步，那是不是就不要信了？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因为当我们领受到耶稣他是基督，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够了，这就够了。而以后是透过经历来认识神的，当我们把神的应许拿出来应用，神的教导拿出来实践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这是神所启示的，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给我们这样启示，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其实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会越发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会越发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因为我们是何等的有限。耶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如果我们要蒙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他，第二个我们就是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而神的启示是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启示也是透过很多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而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建立的。而神的启示更是让我们去向他祷告，让我们去实践他的话语的时候可以经验到的。弟兄姐妹，我们过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盼望能够得福，神很盼望把一些很多的丰盛给我们，但是如果说我们先把 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想办法去跟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这是最大的福分。而这个最大的这个蒙福是透过我们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基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呢我们是得到神的启示。门徒他跟随耶稣三年，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主，除非圣灵浇灌，圣灵启示。门徒在耶稣生前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他，但后来呢，圣灵浇灌他们了，他们终于认识神。我们读新约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旧约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完全了解，但是呢，只要圣灵来了，开启我们心，就让我们认识他。希伯来书里面一再的强调旧约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希伯来书里面也让我们一直看到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救恩的影子，而在新约里面就呈现了。诗篇这里说，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我们蒙神拣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神。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存在，为什么会相信神？这是因为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相信他。我们不是凭着理智，我们也不是凭着情感，但是就是神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归服于他。而在这里提到说拣选的重要，拣选的重要。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神所拣选的呢？没有信主的人是不是就不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好像只有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别人就不是神所拣选的？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人沉沦。蒙拣选不是说我们信了主的人才是真正蒙拣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蒙神拣选的。关键在于哪里？关键在于说，拣选也必须要我们自己做决定，是不是愿意，是不是愿意被拣选。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就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不见得愿意来接受。不是说那个人没有被拣选，神拣选了他，但是呢，如果他不愿意接受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领受神所给他的福气。好像犹大一样，他是蒙拣选的，耶稣基督花了 一夜的时间祷告，拣选他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但是后来他放弃了。他是蒙拣选的，但是呢，他却丢弃了这样的一个职分。被神所拣选成为他产业的，不是说只是单方面，除了神拣选我们以外，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来归信于他，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于他。如此做的话，我们才能够让拣选是完满的。拣选只有一方，这是不足的，拣选需要双方。神拣选我们，我们也愿意回应他，如此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拣选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是新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个福气的时候呢，我们也盼望我们得到许多的福气。那重要的福气，最重要的福气是我们是不是跟神连在一起。属灵的福跟天上的福是讲到跟神相连，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相连。那如果我们信主呢，但是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我们也没有办法与主连结的密切。好像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讲到说必须要相连，生命是相连的，葡萄树跟枝子是相连的，需要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连接在一起，我们信主但是没有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那生命的丰盛。盼望我们每个能够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与主相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蒙福的人，像彼得一样，他认识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叫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不是靠着自己，也不是我们选择神，乃是神拣选我们，而我们愿意回应神，回应与他相连，回应与他同心，回应与他同行，甚至回应与他同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每个人能够把我们所领受的福气能够去告诉别人，也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福气，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再度的把自己与你的关系放在我们前面，我们再度的重新的省思，也盼我们能够更多的与你相连，好叫我们能够得到那更丰盛的福气。奉耶稣圣名祷告，多少人会唱这首歌？好，我们一起来试看，请。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保留的主。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的福，那样能带走。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节目。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没问题，这是 A 调吗？
A
啊，好低啊！你们可以吧？啊，好，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遍，那我们从头唱一遍。我们第一句啊，是有点低，我不讲，你们可能不低，对我来讲有点低。会不会好一点？好，C 调对不对？好，好，用可能用 C 调好一点，来。好，我们请弟兄好不好唱第一句，弟兄第一句第三句，姊妹唱第二句，来备起。
人生一切能享的福， 那羊饱了的主姊妹，虚空弟兄，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够满足？姊妹，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一起来，我们去起立好不好？来，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副歌再来一遍，我愿给你。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基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有永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活得有能有力，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你使命你传道的儿女。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此时我们再度的把自己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我们走过新的一年的时候，当我们再度回头来看这一年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感激，我们心中也充满惊讶，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无论在这里或者在外地的，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外出的，我们都恳求你自己亲自保守，好叫我们所过所行都能够讨你喜悦，我们所出所入都能够蒙你的眷顾。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此时此刻，在这新春的时刻，我们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主面前来，我们更把我们的事业还有家庭也带到主面前来，求你自己亲自在其中掌权作王，更恳求你保守我们与你常常相连在一起，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是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们首先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这里有几个这个单子啊，第一个是一家人，是张军、张磊平、吴敏张，请你们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一家人。你们是从哪里？是 UB 吗？不是 ，OK。
哦，刘伟，
哦，是那个余开成他们介绍你们来的是吧？哦 ，OK， 好，我们欢迎你。我们礼拜五在这边也有那个fellowship， 所以的话，你们晚上也可以欢迎参加我们这边的礼拜五的周五茶经，请坐，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任小雨，是，要不要请自我介绍？哦 ，OK， 好，我们欢迎你。那在我们当中还有第一次来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大家问新年好，然后跟着之后就会有这个新年的这个活动，是 John Ann 他们来组织，是在这里还是下面？是在楼下。好，那大家互问新年好，然后我们到楼下参加我们中国新年的活动。